美国同普京划红线，集束炸弹撞乌克兰击退俄军。一早爆料简讯，意大利要跳船，中共急立派团游说并威胁。美中科技战，生成式 AI 成下个战线。荷兰最快下个礼拜公布对中国晶片出口新规。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日，美国参议员共和党议员格雷纳姆和民主党议员布鲁蒙索共同提出一项两党决议，宣布俄罗斯若使用核武器或者摧毁被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就是对北约的攻击，需要援引北约第五条。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戈津宣称，基辅当局展开反攻后，俄军正在从乌东和乌南撤退。请听报道。
泽连斯基警告说，若果普京不停止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全世界就会找到一种方式结束他的生命。北约协议第五条规定，对北约任何成员国的任何武装和军事侵略，都等同于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根据这一原则，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保护被袭击的国家，无论是通过调动部队，还是向该国提供武器和装备。北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美国两党议员呼吁拜登和北约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普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已经不仅仅是侵略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而且他已经要威胁到全球的安全和整个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情况下，必须向普京和俄罗斯的军队发出一个最强硬的警告，为他们划下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此外，美国国防部主管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古柏22日指出，美国军方分析员已经证实，集束炸弹会对打击战场上的俄罗斯阵地特别有用，但至今还未见到美国在提供这种弹药上有进一步动作的原因。与国会现行对这类弹药的限制以及对盟邦团结的顾虑都有关系。乌克兰多次指控俄军在战场使用集束炸弹，在2月几乎要求美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 MK20 空投集束炸弹，抵挡俄军人海攻势。但反对者警告，集束炸弹散布的纸炸弹可能伤及平民，即使在战争结束后好几年仍将构成威胁。早在2008年达成的集束炸弹公约禁止制造、使用和储存集束炸弹，目前已有123国加入该公约，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拒绝加入。23日，网传影片指出，乌军九年来首次攻入顿涅茨克地区哈拉斯洛霍里夫卡附近的俄军阵地，这里之前已被俄军与亲俄民兵控制了九年，这个对乌军来讲意义重大。同日，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袭击乌军在克梅利尼茨基地区的一个空军基地所发射的13枚导弹都被乌克兰防空部队摧毁。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金拿马里亚尔在 Telegram 上说，乌军已经击退了俄罗斯在富皮扬斯克和莱曼地区的进攻。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戈津在社媒上表示，俄军如今在地面上正从乌南的扎波罗热与赫尔松的前线撤退，乌军正在反击俄军，公开打面普京宣称的乌军遭受灾难性损失的讲法。普利戈津还说，乌军正向莫洛奇涅利曼进发，若果乌军能够控制这两个地区，将能够夺回目前被俄军占领的大部分乌克兰领土。俄军大部分损失并不是士兵们的错，而是指挥官的错。普利戈津对俄罗斯国防部宣战书被翻译出来，其中明确表示必须阻止俄军主管层带来的邪恶，任何试图抵抗的人，我们都将视其为危险并立即消灭他们，军队中的正义将得以恢复，此后整个俄罗斯将迎来正义。军事 YouTuber 周子定说，普利戈津向莫斯科进军，咁系要内战啦。时政推主 Inti 爆料，俄国内斗加剧。一，普利戈津话，国防部长下令将2000具瓦格纳嘅尸体藏响停尸房内。 二、俄罗斯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对普利戈津展开刑事调查。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知道普利戈津基本上宣布了一场针对军队的政变，并宣告正在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网传传闻，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版停战草案，除了要求俄罗斯撤出克里米亚的乌克兰领土外，首次建议战争赔偿金额20,000,000,000,000。考虑到俄罗斯可能无法支付巨额赔款，中国、德国、日本可以进行代偿，俄罗斯将加里宁格勒还给德国，远东包含海参崴还给中国，北方四岛还给日本。该传闻的真假无法确定，不过时评人将天亮调侃到，这个狠真的要这样，中共小粉红也会被啃到没话讲。
Twitter 网民转载消息说，山东济南商河县的农民惊讶发现，现在使用黄河水都要交费用，价格好高，如果不交费可能面临停发养老金的危险。网友流亡战机评论说，这个究竟有几邪恶，薄地都要刮二两油，连天然的水源都要收费，看来真是要到头了。请看报道。
来自推特号吴文恒的消息，6月22日，安徽地方银行爆雷，受害者储户企上立交桥挂横幅。从河南到安徽，地方银行爆雷的原因可能是存款被权贵挪用，而政府亦不想管。有这样的先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银行爆雷。亦有网评表示，受害者储户正在争先恐后的化身彭立法。本月上旬，在东北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一名非洲留学生因为当众在食堂对着筷子箱小便，遭到同学拍照举报。不过在校方处理后，举报事件的中国学生反而遭到处理，而黑人留学生没有任何下场。有网友调侃道，这是因为曝光时间的学生影响了中方与非洲留学生的亲密关系，因此遭到处理，人家领高额奖学金，筷子洗一洗还能够用。有网民统计6月的失踪年轻人和儿童的名单，结果触目惊心。推特号海外爆料评论说，6月还未结束，已经有这么多的孩子失踪，每一个失踪的孩子都代表着一个被破坏的家庭，现在的妖魔鬼怪远比西游记的多。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的爆料说，南京城管将一个拥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逼上绝路，该女子离婚后想要到夜市卖炒饭增加收入，将孩子绑在脚上恐怕走失，没想到第一次去就遇到城管打砸抢，三个孩子受到惊吓，自己亦因为急火攻心被送上了救护车。有网友评论说，中国各地因为中共强权而水深火热，在中共暴政面前，人民都是鲜活的韭菜。
意大利是七国集团中唯一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现在意大利政府正在考虑退出一带一路。对此，北京当局一方面派出部长团去意大利游说，另一方面中共党媒释放出威胁的信息。请看报道。
据意大利业报日前报道，刘建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意大利中右派执政联盟对话，想说服该国总理梅洛尼在今年底续签一带一路协议，合作备忘录今年底到期，如果不续签就将自动失效。梅洛尼政府上台后已经多次表示考虑退出，而且意大利官员亦意识到如果退出一带一路，很有可能遭到中共的报复。金融时报今年5月曾经报道说，几名不具名的意大利官员说，梅洛尼政府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意大利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又不至于激怒北京遭到惩罚式的报复。中共驻意大利大使贾桂德日前告诉意大利各营媒体，如果一带一路年底无法签约，将成为两国交往的重大障碍。比如下周中共将派出包括宣传、海关方面的部长在内的重要代表团到访意大利。如果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贾桂德说，中国只好暂停这类交流访问。同时 中共已透过官媒《环球时报》发出威胁信息，暗指意大利如果退出“一带一路”，恐怕要承受经贸后果。2019年，意大利在前总理孔特任内加入“一带一路”计划，当时遭到了美国和欧盟的谴责。但加入“一带一路”后，意大利振兴经济效果被认为不如预期。2018年末，该国陷入经济衰退，国家债务亦成为欧洲区内最高的国家之一。
分析师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战将持续燃烧，而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 ChatGPT 背后依赖的生成式 AI 可能是下一个战线。请睇报道。
CNBC 报道，美国去年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试图切断北京取得先进晶片所需的生产设备和关键零组件，同时美国设法提振本土半导体实力。全球性战略和商业外交公司奥尔布赖特乔石集团的科技政策主管特里奥洛说，华盛顿可能会做出更多尝试，将矛头指向在中国开发某些类型的应用程式。未来一年内，生成式 AI 可能就是焦点。拜登政府正在谈判哪一种技术既能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还能提振中国企业在生成式 AI 领域的能力。 AI 需要借由大量数据训练，而生成式 AI 则依赖所谓的大型语言模型，代表需要用大量语言训练才能够了解并回应用户的提问。这个过程需要有特殊半导体驱动带来的庞大运算力，例如美商辉达的产品。美国目前的部分限制措施目的就在限制中国取得辉达某些关键的晶片，借此拖延中国的 AI 发展。 AI 已被北京列为战略重点，中共政府亦在积极推动国内的发展。总部在多伦多的顾问公司地缘政治商业执行长普拉卡什表示，中国想要的美国不会给，例如对中国开放晶片生态系，或是停止审查中企对美国科技业的投资。他说，美中科技争霸战即将进入高潮。普拉卡什还表示，与之前在 5G 或抖音的冲突点不同，当时两大国仍相信其疑可被消除，但是现在政治上已经陷入僵局，美中之间的鸿沟加深很多，没有任何一方想要消除分歧。
据阿波罗网的报道，消息人士表示，荷兰政府最快将在下个礼拜公布新的管制措施，扩大晶片制造设备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请看报道。
之前有报道指出，荷兰政府承诺在下季之前公布出口限制，预计不会点名中国或艾斯摩尔公司，但将限制艾斯摩尔最新型号的浸润式深紫外光刻设备，亦就是 DUV 设备出口中国。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说，立法者制定了出口管制法规，可以作为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立法蓝图。这项措施计划在6月30号或7月份的第一周公布。美国政府一直敦促荷兰和其他国家要求这些盟友一起阻止中国发展本土晶片产业，避免中共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技术上取得进展，用于加强中共的军事能力。美国已推出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向中国企业出售一些先进的半导体和晶片制造技术。在今年1月，荷兰和日本官员亦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动。这三个国家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设备输出国，掌握了制造最先进半导体所需的技术。早在3月8号，荷兰外贸大臣斯赖内马克写信给议会，概述了扩大出口管制的新措施。信中写道，基于国家与国际安全理由，荷兰认为有必要尽快控制最新型号的 DUV 光刻设备的对外出口。不过，彭博社指出，荷兰的措施与美国政府的限制相比，力度还是不够。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正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希望一起形成全球封锁，遏制中共在晶片制造领域的崛起。
好啦，今日嘅報道就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